第七解释题目，这个《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解释这个题目解释的，这个最圆满的应该是欧益大师了。解释这七个字，就是加上这个"净"字八个字，就像这个天台宗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另外一个，就是跟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是九旬檀妙。啊，这个香山庙、觉代庙，这个心庙、佛庙、众生庙，这个是讲的，实际上这一个字就可以把一切这个整个佛法一部经给解释很融通无碍啊，这确实是一种真正的圆解和大智慧在文字层面的一种表现，有陀罗尼嘛那这种表现，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是应该去依教奉行啊，这些东西我只要能够读懂，能够多少理解一些，然后呢，依教奉行就可以了啊，教奉就可以了。可以说是某些东西是无法超越的，无法超越。反过来讲，你想要超越，你可能你的心就妄想，就用我执就出现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这个题目，这个讲法藏大师，因为他是刚翻译出来参加这个，所以他呢。也是华严宗人，所以他的这个很有特色，但他的很多这个观点呢，见地呢，实际上也被寒山大师、藕益大师吸取了，吸取了。好，以释义来解释这个题目，首先是明示，然后呢显用显德表法，变形表玄，然后开示就是对开合关系，然后呢合变第九呢解品。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翻明这个。梵言楞伽这个地方翻译的楞伽呢，这个地方意思为难入或者是显觉，就是不可入，对吧？不可入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讲了种种不可入偏真不可入什么的，但是也不可入而入，对吧？再说要不可入也叫庄严，叫可畏。阿跋多罗宝呢，这个地方叫入，对吧？叫入，叫梵语中下入、上入悉有别名，从上而下入。别有此名，如入菩萨等人。四卷啊，解四卷者，梵为无上，就是这个楞伽经的四卷，梵为无上。他说有的解这个四卷楞伽经的时候，把这个梵为无上，他说实际上是有梵文偏差，因为这为什么法藏他说这个无上的翻译有偏差，因为他懂梵文，他参加了那个翻译那个译场，八十华严和这个七卷呢，就是他参与这个译场的翻译，时差难脱的助手。那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有问题啊。他这个翻译并不准。他说四卷本的翻译不准。然后呢，这个，他说刊诸梵本，他说自己呢，他对刊梵文本子以及十卷楞伽，就是这个菩提留支的这个译本。这个菩提留支译本呢，在这个入楞伽经里面叫留支之译多舛，就是它里面错谬很多啊。但是他翻对照了一下，他说没有宝字多罗宝，他没有这个宝字，所以他是把几个对起来。他十卷中翻为入者是当明第二呢，这个只是变，这是讲这个明啊，这个经的这个名字然后呢，只是变呢，它指的所指向具体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呢指的是摩罗耶山在南海中，孤峭削成，故名险绝。这个山呢本身就很险峻。第二呢，山顶门，这个山顶门呢也山顶有城，回无门户叫难入这个城市好像没有什么门叫难入。非直山无入路，亦乃城绝户幽，山进不去没有进入之路径，城呢也没有门也进不去也没有门唯有神空者飞空下入只有入飞到空中下去。才能进去入楞伽，那这个空可以表法了，对吧？不可入山，不可入城，无门可入，对吧？无路可入山，无门可入城，这代表呢不可思议，甚至第一义谛，觉言思，然后呢，这个非空能入，就你证到空性以后才能注入我，对吧？就这是个从这个字面上来可以做一个譬喻的理解唯有神通者，非空从上下去才能进入其中，所以说此城以为难入佛及大众应机降济故名为入佛和大众呢是 用终生直机，用根性直机啊，或酬往昔之机之愿啊，所以才能进入这里边去。从天处，天及处用以其名，这从这个名称啊，名称这个所指的是罗刹居中复名可畏啊，因为这边有罗刹，这样众宝教室富有庄严，所以说叫庄严显峻可畏，这讲这个经名的这个意思啊。这从事上来用啊，像名士嘛，这个第三呢，显用，显用者有两个意思，就是显这个经的这个用啊作用，一个难入，成为难入，佛能入之啊，罗刹难化，入中化之啊，罗刹难化，入中化之，这个罗刹代表妄想执着，对吧？然后呢，佛能入之，佛能进入这个涅槃城啊，用涅槃城中的根本智慧、大智慧来教化最难教化的这个罗刹，对吧？啊，入中化之，果用垂降至此二难啊，故云难入啊，故云入难入，入难入之地啊。果用就是佛的果地的这种终极智慧，自觉圣智来度化这个难化的这个罗刹啊。第四显德，显德呢一心真性周觉四句啊，一心真性周觉，就是一心真性呢。它是离四句绝百非嘛，周觉四句，迥超情表，超越这个一切的有情众生的这种执着，是吧？犹如崖岸绝户，故云难入啊，难入。犹如这个悬崖和这个冷切城，都没有门户，这所以难入。但是垂涎巧辩，宣示悟入，佛以种种的善巧的智慧方便智慧呢。开始误入，所以叫能入，这难入而能入，这不可入而入，对吧？这就是教入义而义现也，哎，教入义而义现，哎，教入义而义现，就是说你这个第一义的这个言辞，然后显示第一义的义，所以义可以显现出来。这是从这个显德，显它的作用，显它这个德用啊。第五表法者有三业，就这个能切成表法啊，成表理玄，啊，这个成在高山之巅，大海之中，高山之巅，对吧？高山之巅呢，它又没有门，又没有门，这表理玄，它的甚玄，第一义谛啊，第一义谛叫理玄。那么第二呢，罗刹呢表障重，罗刹呢那个啥业？罗刹要吃肉，所以最后说不要吃肉，对。罗刹要吃人喝血的，对吧？罗刹要吃人的精气神的，是吧？所以这个就罪恶的妄想执着的这些众生啊，当然他也在生死轮回之中啊，生死大海之中啊，他所攫取的那些也在生死轮回中的那些众生嘛，对吧？大海中的这种虚妄的众生，所以说罗刹呢表障重，这执着障碍最重的这些众生，这执着障碍最重的，比这个谬解菩萨，还有二乘，还有外道，对，还有外道。罗刹表障重是吧？第三呢，入显形成，能够入，飞空而入，佛以第一义来显示形成离罗刹之障啊。那入这个成，就是说离罗刹之障啊，正难入之成，对吧？离罗刹之障，正难入成。对法论中，对法是阿毗达摩，就是这个论藏里边，对法论中呢，转依略有三义，讲这个转依啊，转依有3义，一个呢。转成指形成，第二转离灭障啊，第三呢转显为正理啊。这个转一呢，它是转染成净、转凡成正啊，这样一种一个过程。一个是形成，第二呢是灭障，第三呢是正理。此中三义呢，在这经里边也有啊。这个经本身也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形成灭障，然后呢正理啊，正理就是这个经就这种三重作用，三重转移的作用。第六变形，变形的真理性容，眼觉图动，就是说，一真法界这个理性呢，它是融通无碍的，就是明觉万象的，所以说眼觉图动，就是说无法去就超越眼觉图动，图动就思议，就妄想猜测，就凑合，就难以凑合，对吧？就是说无法去猜测的，无法去分别妄想分别的，所以说眼觉图动。圣智玄悟妙正相应，但是这 低一地的圣智，那需要妙悟啊，需要妙悟才能够相应它，对吧？妙悟就才能够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唯心直境或者妄想无性，通过这种，也就是像禅宗这个顿悟成佛这样的根性的人得的第一谛真理，才能够契合它。所以说，圣智玄悟妙正相应啊。所以说，入难入啊，入难入之地啊，正难正之果啊，正难正之果。此则以智入理啊，以智入进这个程，就像以智入理啊，这个理是超越的。但是呢，正智以正智入如如，对吧？以正智入如如啊，这是相名妄想正智如如，在无法里面的这样。好，这个表玄，这是第六啊，第六是变形，变形就是实际上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整个楞伽经就是为了让我们兴起正智啊，进入玄理啊，契合的玄理啊。所以你要得到根本智慧，这个熏习就能够你是逐步的生发你的真智。第七表玄，表玄呢指的是自觉圣智，举体是真，也就是在佛境中，整个法界是一真法界，一切众生就在寂灭中，没有成佛不成佛。所以说，诸佛心中众生念念成佛啊，念念成佛，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华严经里面。佛这个成佛的一刹那，他发现哟，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以这个妄想执着而不能开显，而不能发现，是这样的。哎，奇哉怪哉，这些都是佛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自觉圣智看，举体是真，全法界是真啊，全法界是真啊，更无余智能证此真。哎，都是这样，没啥好修好证的嘛，这叫难入啊。还令即真之智，证此即智之真啊，真和智啊，这个真智、正智和如如两个是不一样的，两个是一样的，对吧？然后这叫无入而若，入而无若，这叫难入啊，难入就难解、难分、难以辨别。所以禅宗讲说，我昨天晚上看见两个泥牛入海，直到现在都没有啥消息了。临济祖师去山里参访，看到一个人问他，他说你见过什么？他说我昨夜梦见，看见两个泥牛入海，至今日无消息。临济是对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真正的高人啊。但泥牛入海，我们从教理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说真智和如如啊，进入了性海啊，就是一刹那进入法性之海啊。但这个层，另外一个层的讲法又不一样了，是吧？另外，比如说妄想无性，那又是另外一种东西啊。这无入而入，入而无入叫难入。第八，这第七是表玄理啊，表玄理。第八呢，开示者，开示分开来讲，就是开示者开此一题为六义相对，把这个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呢，就是入楞伽经呢，把它分大乘入经分为六义啊，六义相对。从六对分为六义三对啊，六义三对。第一个呢，通别一对啊，通别一对。入楞伽经是一部通名，这一部经的通名的劝请品是当品别名，当品别名。第二呢，就前通中教义一对，教和义。入楞伽是所依所全啊，经一字是能起能全啊，能起能全。第三呢，就所全之中，净和智一对，净和智，教和义，对吧？通和别，净和智呢，就是说楞伽经，楞伽是所入之境，入是能全之智，就是说以无分别智进入无分别境，或者说以正智进入如如，以正智实际上它是事，然后进入如如是绝代之理，这是入楞伽，入楞伽境，所以开有三对啊。第九呢，合变，合变就是说难变，难往之入，入楞伽，这个经叫大乘入楞伽嘛，对吧？入楞伽，那难往之入，所以说呢，即一处难显佛之力啊，这个地方难入，所以显佛的神力，佛的智慧不可思议啊。一处难显佛之神力，然后呢，一显教，一理显德，且一义显教。一理显德啊，一义显教， 一理显得，一境显形，哎，一境显形，这是一主，是以它主体的这一部分来解释这个，它核心要以这个主体之文来解释这个楞伽入楞伽的，难即入，故至境不二，啊，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因为它有显难之处，但是可以进入它，所以说至境不殊啊，是持业是，入之难即入即难，啊，这个。两个的这个两个翻译的，在前面的解释过了，就是难入入难这样。它这第二呢是合教义者，就说入全就全入楞伽之经，则教义义立，或一入楞伽城方宣此教啊，这是教和义两者的关系啊。就是说入楞伽方宣此教，所以说这个经的名的一处是楞伽城，对。若文字性离，是则解脱。哎，文字性离就是说文字性。什么叫文字性离？是则解脱。这句话应该是在《维摩诘经》里边吧？文字性离是则解，就是说这其实好像，就是说文字性离什么意思？就是说文字性本身就是寂灭性。当你体悟到文字性当下的时候是寂灭性时，你就得到了解脱啊！这叫真正的不思议解脱。所以说，不要离文字而说涅槃说菩提，是这样的。文字性离是在这样。他说教即义过啊，教即义过，这是处能表义啊，处能表，这是以处表义啊，经即处，所以说也叫持业是啊，这种是啊。第十是释名，释名呢就劝慰劝发啊，劝慰劝发，这持业时一主时，这是这个唯识学里边的一种解释一些名义的一些分判的方法啊。我们看第十呢，释名，释名指的什么呢？释名指的是劝请嘛，就是楞伽王劝请这劝发劝请劝慰劝发，请为求请，佛亲临其处劝演内证，就是楞伽王呢。劝就这个，这个罗摩王啊，就这个城中之王，就是说他呢劝佛演内证法轮，就是演佛自己自证境界，第一生之境界，又劝请是一物啊，佛有诸佛降伏，诸佛说法，品中写了这样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为名，所以叫楞伽经啊，入楞伽，入就是请佛入楞伽城，对吧？来劝请来讲法，哎，好，那后面这一部分我们看一下，这部分我们稍微跳跃一下就过去，就说还有佛与心为品啊，他说，四卷为名，这四卷名为佛与心品者，就说经文一部都是楞伽心，对吧？佛的寂灭心。佛言者，梵语呢，名为佛教啊。佛语就是佛教，与佛教楞伽中，此为中心要妙之说，也就是说核心最玄妙的佛理佛智。这个心呢，不是缘虑等心，不是妄心，实际上是智慧心啊，寂灭心，如般若心等啊，如般若心等。好，我们看布类传义，布类传义上我们稍微略说，就是说有大本十万，这个跟楞伽经的来历啊，来历呢，实际上法藏大师说的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的事实的，对吧？因为前期早期我们找不到这个相关的说法，他因为他参与了这个翻译，他又看到这个梵文本子，所以说呢，他说开皇三宝论就说什么，然后大本有十万颂啊，然后呢什么什么，然后还有个次本有36000颂啊，还有这个。吐火罗三藏，弥陀山里边，在天竺呢得到这个，36000颂里边就详细的回答这个百八问啊，百八问，还有说，龙树菩萨解释这个楞伽经的时候呢，有解释这楞伽经的时候，有三个小本，都是有多几千颂啊，叫解释楞伽经，但是还有一个四卷本里边也有人。讲到他的那个来历啊，鸠那跋陀罗，他的那个经文的这个来历啊，反正这个基本上关于这个本子呢，我们基本上就这一部分也不用去讲啊。他说他这也讲到，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地方啊，后面讲的这个 就这个时差难陀这个本子的这个来历，后面是，就说这个翻译这个经的时候，有这个沙门富里啊，还有法藏他自己啊，他们也参与了这个翻译来校勘啊。他说富里缀文，富里呢把这个文章那个连起来，然后呢寓志精序。寓志精序，当时武则天写了这样一个序啊，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序，序里边呢就是说，四卷回文不尽啊，禹舜西音，就四卷就乔纳巴陀最初的这个四卷本的这个语言呢，它实际上并不通顺，它因为它的禹舜西音，就它是按照梵文的那个语序来翻的。等于说，我们说一字一句这样翻过来，所以并不通畅，是吧？所以说呢，是所有的人都无法去理解。很多人就说，即使那些博学之人也无法去理解它啊。然后呢，十卷呢，就是说，文凭少卷，但圣意难显，就有些也没有也不准确的东西也讲的不准确。还有一个夹字混文者，拟于意啊，夹字混文。所以说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啊，有一些就是增删的地方啊，虽是明明正理，质疑方言啊。圣上那是武则天楷此难通，而这个东西太难了，就前面都不通，所以说另再译啊。他说现在呢，就法藏大师他们和这个时差难陀，他是降五范本，他们手里有五个范文本子，对吧？然后呢，刊二汉文，前代的四卷、十卷的，就是耆那跋陀罗和这个菩提留支的这个两个本子，然后取其所得，正其所失，对照了他们的正确的地方，然后纠正他，缺失或者错误的地方。内在优越，当见其者，书内学者行无蔑。他就讲这个版本啊，意思说他现在这个手段版本呢，实际上是能得到的比较好的，然后也把前代的译本呢就取长补短啊，这样。好，我们看第九名。译分歧者是吧？就是译先译后文，译是什么意思？此经中义理浩瀚是吧？撮其纪要略显十门啊。此经中就讲这个经义啊，有十门啊。第一个呢是缘起空有门啊，缘起之法是空是有，非空非有啊，就缘起辨别这个。第二呢，诸实本末啊，八十的这个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对吧？前七十的本是前七和八是互熏啊，互熏的关系，无始啊妄想这种就互熏互相滋生的这种关系，互相长养的关系。但这所以说可以说八为七之本，但也反过来说七为八之本啊。但是呢，八和前七前面的八，它的根本的本是什么？就是那个寂灭一心如来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唯识的学者，他对他碰到楞伽经，他就不太去引用它，主要是和他们后代的唯识的那种僵硬的那种思想呢是不一样的啊。他固执的以为这个真如不受熏，其实真如熏和不熏，它是个方便，是吧？他自己圆融来讲，他无所谓熏不熏，他就是变法界，他整个是不二的一个东西，是吧？但你知道这个理以后，他就会去触障，然后去障显真。它是很简单，如果你真正懂得一点修行和观行，它是非常圆满的，说明他没有真实的修行智慧吧，修行智慧。好，这是缘起空有诸实本末门，还有呢实体真妄，诸实实的本体是真还是妄，对吧？我们可以说性真相妄就是说心生灭门是妄心真如门是真嘛，对吧？实体真妄嘛。还有呢，本实种子门，第五呢，实性佛性变通门，佛性变通其实涉及到一禅体能不能成佛，对吧？这个问题是吧？还有呢，就是说二乘回心门，那二乘人他一种是化现的，一种呢，他代表就是他可以回心向的，也照样可以成佛，是吧？第七呢，行为卷书门，就是一谛、二谛、三谛、八谛这样，这样它是卷和书，卷呢就是。统一的，你有空中鸟迹，舒展开来有一二三四五，这样六七八九十这样。第八呢，障治无碍门，这是药病相治，障碍和就是障就是说烦恼，治就是说真如正治，这两个神是无碍的。第九呢，唯识自在门，第十佛果常住门，佛果常住门在楞伽经里面就是说有佛无佛，性相常住， 我未曾说一切法啊，未曾说一法啊，无非就是说一个 discovery，就是说犹如一个古城宝城，然后我看到它，然后我就古先人之道，它是这样的。好，第一呢，但这个分开来讲解啊，就这个缘起空有门与缘起性是吧？此土这中土的这个南北诸市各执空有啊，不足为讳啊，是不值得去这种事去知，就是就是。中土的南北诸师啊，实际上就是地论师、社论师啊。早期的这个地论师和社论师，这种知空知有呢，各有所知，这个没什么值得谈的。但是西域呢，这个印度的这个轻便，他衣钵若经，等习龙猛等宗的轻便呢，他这个学这个龙树宗，造了《般若灯论》及《掌真论》，还确立理量变依他空，他认为依他是空的。护法认为依他是有的，是幻有而已了，他是世俗有啊，世俗有啊，真如空的这个圣意空啊，这是，所以这里边就涉及了印度的这个性宗和相宗啊，护法轻便两派就龙树学和弥勒学的这种，在印度就出现了分歧啊，出现了分歧啊，护法等论师呢，所以我就觉得近现代的一些这个邪执偏执的，可能都是印度教那些过去那些。外道啊，他这个喜欢争论，所以又投胎到这个时候，继续吵架，继续吵架，吵架，吵架，就这样。造唯识，他所以说呢，护法他们的根据《解深密经》，他传习的是无浊世亲的这个法门，所以造了唯识论啊，唯识等论，他也立比量显依他不空，哎，比量显依他不空。后代的智光戒贤呢？记其宗旨，传方不得。智光戒贤，戒贤的传人是什么？就是玄奘大师，玄奘魁奇啊，是这样啊。传方不学啊，但是呢，他说金贵部，他说我觉得他们那个不一定圆满，对吧？他说龙树中观无浊清世啊，他说其实呢，无浊呢，在最根本上来讲啊，这无浊呢也有一个中观论啊，无浊一个中观论，所以说提婆是。百论，提婆百论的这个百论的世亲也住解过，所以在源头上他们是没有那种分歧的，啊，没有这种矛盾和冲突的，所以古人讲这个性相二宗分合饮水，其实就是一个东西，源头是一个东西啊，但是后代人就把它割裂开来了，啊，割裂开来了，所以说二世啊，无着所说明空不异有，他就说。龙树说的是有不异空，有就是空啊。无着所说空不异有，无非是这回事儿。但是呢，二世相契，名合为一，就是无着和龙树啊，就龙树学和弥勒学，它是一个东西啊。它是无着和龙树，这再往上推是什么？就是文殊和弥勒，文殊和弥勒他没有什么冲突啊，没什么冲突。所以说二世相契，名合为一，非执理。无为证，就说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矛盾的，所以说呢，也称龙树为阿舍利。后代论师呢，为实教慧宝，闻空为断因果，闻有为隔真空，所以心轻便破，然后呢护法破，实际上都是应机来对破的，对破某种偏执的，偏有或者偏空，所以说到这个地方，这个我就略讲啊，就到这个这此二世，这是这个无着早期的这个二大师，这个轻便和这个护法啊，这两个人各破一边，共显中道，他是显示中道的啊，这是相成而不是相破，就是说他们是互相成就，而不是互相敌对的啊，互相敌对。所以说，任何一个学佛的，任何所谓的学者，你如果宗派之间，你如果火气很足，实际上你就处在烦恼之中。他自己没有真实智慧啊，没有真实智慧。他说，否则的话，无浊世亲为什么不破这个龙树的论呢？还造论解释他们的，对吧？解释他这个空论、中论的。啊，后人不达其旨，虽然之趣，各互相为啊，直非拒不见的，更增斗争。啊，就互相争的，就是好像吃了炸药一样，整天在讲话、写文章，对吧？得谤人谤法，是谤法之罪，是吧？就是说，不空恐断，利有，害怕空，害怕断，然后就树立一个有，不了幻有，是不异空之有，幻有 幻有本身就是空，不异空之有嘛，啊，所以说《达摩论》里边一句话叫“相为无相之相”，无相长啥样，就长成万象这个样子啊，相为无相之相啊。